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吕不韦为了摆脱赵姬对他的这个情感，把嫪毐介绍给了赵姬。那么这嫪毐他有什么值得赵姬喜欢的呢？嫪毐这个人啊，他有一个特长，就是他性能力特别强。历史上说嫪毐有三个字叫大阴人，你就知道他有什么样的特点了。可是回过头来说，这赵姬好歹她也是个王太后啊，你也不能随便找一个身体倍儿棒的爷们儿，啪往那一推，行了，你俩睡去吧，啊，不要找我了。那赵姬不能干啊，她会觉得自己情感上是侮辱了。那么吕不韦是用什么样的办法让嫪毐和赵姬好上的呢？
是他创立了皇帝制度，成为中国第一位皇帝。是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一了天下，在他的身上有太多的秘密，而最原始的记载却自相矛盾，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敬请收听施展侃历史之秦始皇。
吕不韦看上嫪毐啊，其实就两大理由。第一条，嫪毐是赵国人，赵姬也是赵国人，他们都是身在异乡的外国人，两个人乡音接近，习俗相同。中国历来不就有那句话吗？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赵姬他一个人在异国他乡，他是有忧愁的啊。我听个家乡话啊，挺高兴，挺顺耳。这首先在情感上，第一步这就被打动了。那么吕不韦看上嫪毐的第二点呢，就是源于嫪毐那股不要脸的劲儿啊，身体倍儿棒，而且呢我认啊，吕丞相你找我啥事儿吧。吕丞相一说我有这么个女人，她是谁谁谁谁，你看看你能不能打动她。嫪毐一听，那太好了，我卖给谁不是卖啊，我卖给当今太后，那我将来荣华富贵啊。他主动性很高，有些事儿呢你得自己愿意去干你才能干好啊，当情人这个事儿也是一样。嫪毐和吕不韦他俩一拍即合，接下来一步就是怎么能把嫪毐送到后宫里边去。太后的这个宫里边啊，今天我们来讲戒备森严，太监早就有了，一般男人根本进不来啊，就怕你后宫出点这个事儿。那么嫪毐怎么进去呢？有人说把嫪毐阉了，其实没阉，阉了你让他进去干嘛呀？给赵姬讲故事啊，啊，侃历史啊，那不行啊，你必须得把一个完好的男人送进去。怎么做呢？吕不韦就让人拔掉了嫪毐的胡须，啊，没胡子，而且不能刮，得拔。你想想，一个男人身上有多少胡须？脸上啊，一个男人的脸上有多少胡须？挨根拔呀，是很疼的。但是嫪毐为了将来的荣华富贵，忍了，挺住，啊，就拔。吕不韦究竟用了什么样的办法向赵姬去介绍嫪毐？这个历史上已经没有记载了，但史书上记载什么呢？说帝太后，也就是赵姬，对嫪毐是绝爱之，就是爱的不得了啊，爱的几乎忘掉了一切啊。那也当然也包括他的旧情人吕不韦，所以吕不韦呢，这等于说是一身轻松了，终于是缓出一口气来。哎呦，我这逃避了情感上的纠缠和政治上的危险。吕不韦逃出来了，这赵姬和嫪毐他俩确实越来越黏糊了啊。没多长时间赵姬就怀孕了，要知道她可是国王的母亲呐，你找面首这没问题是吧，你好像是那时候这男女关系啊也看得不是那么特别的严，而大不见小不见的就那么回事了。但是你不能怀孕呢，这你让人知道了这怎么办啊？没办法呀，这赵姬就找了一个借口，说我搬走吧，哦，搬到别的地方去啊，我去守一守秦国的先君啊，我去守守我老公的这个祖墓去，要搬到那个秦朝先君们的祖坟旁边。他搬过这儿来，那他根本不在乎守着一堆死人自己应该怎么做，反倒是更加的放任自己的私生活了。这不是怀孕了吗？ 哎，怀孕就怀孕，现在他基本上肆无忌惮，忘乎所以。跟嫪毐呢，一怀孕一生，感觉还不过瘾，再来一个，又生，一连生下了俩儿子。当然这些事情呢，外人是不知道的。嫪毐跟这样一个女人好，得到了很多的赏赐，家财万贯，嫪毐自己的家奴就上千，啊，这也成为了秦国数一数二的巨富。但是正像我之前所说的那句话，人富了就想贵，啊，没有钱的时候呢，我觉得哎呀还是钱重要啊，但是一旦富了之后，那我就想是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于是嫪毐他开始琢磨着我参与政治了。你想啊，国王的母亲捧着嫪毐，那嫪毐的这个政治旅途会多么的平坦。他是很快就成为了权倾一时的宠臣。紧接着呢，历史书上又关于他有一个记载，说他被封为了长信侯。哎，封了侯了。我们之前说过呀，在秦国要封侯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哪怕是国王的儿子成角，想要封个侯，想要封个君，那都得上自己的舅舅家啊，上自己的这个妈妈和奶奶的这个老家娘家去厚脸皮要点土地回来，要不然根本就封不上。你一个嫪毐，你作为太后的面首啊，你作为宠臣，你已经得到很多钱了，你已经得到了很多特权了，你还凭什么能去封这个长信侯呢？还是我说的那句话，虽然嫪毐封侯这件事儿被正儿八经的写在了秦国的史书上，但是为什么封侯却没写啊？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可是如果我们横向的再来看一看同期的历史，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情啊，这件事情应该是嫪毐被封侯的直接原因，也是我不久之前所说到的由秦始皇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引发的成角之乱。这一年是秦始皇登基七年，夏太后死了，韩系的外戚势力失去了领军人物，然后开始衰落了。然后秦始皇的妈妈赵姬啊，以他为代表的赵氏的外戚势力开始趁机去打击韩氏的这个势力。为什么赵姬敢现在出手呢？第一，对方最大的靠山没了；第二，对方的靠山也是我这一方靠山的死对头，等于说我们完全是两个阵营，我去收拾对方的小弟，我这边的老大不会提出异议。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赵姬现在手里边他有人了，原来他手里只有一个吕不韦，这吕不韦呢还不太听他的话，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赵姬手里有谁了？有嫪毐了。嫪毐这个时候在赵姬的培植之下已经成为了秦国政坛上的一大政治势力了，而且嫪毐呢多听赵姬的话呀，你是人家的面首啊，对吧？所以当人家需要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必须充当狠心的打手。时机是什么时候呢？成角带兵去赵国打仗，成角走了，国家里边就只剩下成角的妈妈了。那赵姬一看这是一个好机会啊，来吧，动手吧。嫪毐这就出手了，把这个秦国所有韩系的外戚全都给清洗掉了，嫪毐也因此立了大功了啊。但这个时候呢，领兵在外的成角得到信息，哎，他还回不来啊，说我回来我也是个死啊，干脆吧，我就叛降得了，他就投降了赵国，我也不能跟你打了，我带着兵我投降你啊。就是在这样的事件当中，嫪毐捞着一个长信侯。所以我们来说呢，夏太后的死，成角的叛乱，嫪毐的封侯，这三件事是一个连锁的反应，缺一不可。嫪毐现在封侯了，按理来说他又抖起来了，但是中国向来有一句俗话啊，我就爱说俗话，叫做人怕出名猪怕壮。领了功，受了赏，出了名，当了权，嫪毐一下子变成秦国政坛上的新星。但是因为他的这个出身太奇怪了，因为他的这个功呢来得太轻松了， 他也一下子成为了各派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焦点。想当初他这尿不悄的默默无闻的在赵姬的后宫里边啊，当一个赵姬的面首，当一个相好的，没有人在乎他，你是干嘛的？没人理你，你不就是一个卑鄙的卖身的男人吗？所以你嫪毐做点什么出格的事儿，没人管。可回过头来，当他已经封侯了，而且还有了这个封地啊，红极一时的时候，有人开始盯上他了，啊，开始搜他的小尾巴，说这个人怎么就突然之间就火了呢？这一查不要紧，查出嫪毐身上不干净的事儿了。关于这件事情，在《说院正鉴》上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记载，说嫪毐啊，他是怎么暴露出来他和赵姬之间这个隐秘的男女情的呢？哎，是因为有一回喝多了。要说酒后吐真言，酒后祸从口出呢，嫪毐就犯上这一点了。说这一天嫪毐啊，跟宫里边的侍臣们一起喝酒。啊，就喝着喝着呢，可能也是他这个现在比较厉害了啊，觉得自己行了，不把人放在眼里了，别人呢也不拿他太当回事儿，那你凭什么呀？啊，你这不是得狗屎运吗？你跟我们装什么呀？就吵起来了，一吵起这嫪毐这生气啊啊，酒后你想冲动，啪一拍桌子，指着敢跟他吵架这人就骂啊，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敢跟我吵架？我是秦王他干爸爸，就你这个小王八犊子，你敢跟我争？这话一说，大伙儿就愣了。大家知道啊，中国骂人历来都是要和对方的母亲发生问题的啊。A 骂 B， 就是 A 就说我和你的妈妈怎么样了，这是这个中国骂人的国骂啊。外国也是这样，对吧？都是这一系列的东西。可是哪有 A 和 B 吵架骂 C 的呀，更何况 C 还是国王。所以嫪毐说这个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真的，他真的和国王的妈妈发生了关系，而且以这个关系他为荣。他说你看，我连皇上的妈妈我都敢碰，你算什么？这话一说出来，他觉得我这是牛事儿，我厉害啊，你们别跟我装了。可是听者有意，被他呵斥的人掉头就走了。为什么掉头就走呢？这个我们还得来复习一下秦国的法律。这个秦国的法律规定啊，说告密的人和上阵杀敌的人功劳是一样的啊。你说你上阵杀敌，你有战功啊，杀了多少个仇敌，杀了多少个敌方的士兵，你有战功，我怎么封赏你？但是在和平年代啊，在后方告密的啊，给重大事件进行揭秘的人，他也是有功的。所以呢，嫪毐骂完之后，这小子转身就走，嫪毐以为是把人骂跑了，他自个儿还挺高兴，殊不知人家直接告状去了。他这一告，嫪毐和赵姬的私情一下子就掀开了。秦国的朝野上下，宫内宫外，其实对这个事儿早就有风言风语。可是这时候呢，国王年岁小啊，赵姬权力大，虽然大伙心知肚明，但也不能说，说了这不是往自己身上找事儿吗？啊，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不是我家的，反正不是我妈啊，大家都这个态度。你等到现在秦王长大了，按理来说嫪毐要是懂事的话，他就应该再检点一点，小心小心再小心。可是嫪毐偏偏没，偏偏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去暴露他和太后那点事儿。那你这种情况之下，国王能忍他吗？嬴政能忍他吗？对吧？再说了，嬴政想，你和我妈之间那点事儿，你俩说你俩的，你往我身上扯什么呀？啊，你凭什么就敢说你是我的干爹？所以按照当时秦王宫殿的这个规定啊，后宫里边这个原则，就是你睡太后没事儿，张扬就是你的问题了。你嘚瑟，那就是实在是太不像话了。那有人说了，哎呀，这个秦人怎么这么 这么要虚面子呢？怎么这么虚呢？那这关系都发生了，怎么还不让说呢？当然不能说，你不说这是个秘密，说了这是影响到秦王颜面的问题啊，这是影响到国王声誉的问题啊，这就是一个国家的问题的层面了。所以嫪毐呢，这消息一被爆出来，嬴政下令马上追查。再说这嫪毐酒醒了之后，他还觉得坏了，哎呀，你看看这话呀，这说多了再想否认已经没有机会了。他知道这事儿我的相好的赵姬保不了我啊，他知道这个危险啊一点一点的临近，更何况自己平时也干的事情也确实是不干不净啊。这一次嬴政搞的这个全国上下的调查来头大，不仅是对自己啊，恐怕连自己的靠山赵姬啊太后都不行。所以呢他就开始和太后共同的偷偷的商量对策，说我们准备一下吧，万一真的有那么一天到来，我们是不是应该啊先下手为强啊，或者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他们自己去商量去。他们这边商量着，嬴政那边的调查也在进行着，时间呢也一点一点过去，转眼间就来到了秦王嬴政九年的正月。这一年嬴政22岁，22了，嬴政准备要亲政。按理说当了快9年的帝王了，到现在才亲政，这件事对于嬴政来讲可能是非常盼望的，可是对于嫪毐他可吓坏了，这是大难来临呐！啊，这一侧嬴政举办着盛大的成人礼，全国上下一片喜庆的氛围，而且呢这成人礼是在雍城办的，然后呢大臣们也都到雍城去了，咸阳呢就变成了一座政治上的空城。嫪毐被逼急了，这一看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来吧，正好这咸阳没人了，他就发动了政变，史称嫪毐之乱。嫪毐之乱是怎么做的呢？我们知道过去这个国王想要调动兵队，他有一些印和玺啊，这个东西呢是凭记，拿这个去军队才能够被调动。嫪毐要是想拿太后的印玺，那简直是轻松加愉快，一句话的事儿。但是光有这个不够，还得要嬴政的。于是呢他又把嬴政的这个印玺给偷来了，然后私自的带着这个印玺调动了守咸阳县的军队，包括负责宫廷警卫的卫尉的军队，包括政府的骑兵的部队，包括咸阳附近的少数民族部队，以及他长信侯府的家臣门客，发动了一个大规模的武装叛乱。这个叛乱并不是以夺下咸阳为目的，他的最终目的是要去到雍城。咸阳和雍城有多远呢？有300里地啊，这个雍城呢就是今天我们说的陕西省宝鸡市。这300里地啊，这个要是发兵的话很快也就到了。那么嫪毐带了这么多人去袭击雍城，战斗的结果又是怎么样的呢？
往事斑斑堆在树岸，重如覆水难收。世间百态天在口角，何止生旦净末丑。说破了古今，方如一池春水被吹皱。又怎问残酒后，是否海棠依旧。滚滚长江东逝水，你有我有全都有。敢问路在何方，一切都在脚下。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是谁在你耳边描述这鲜活的面容？海阔天空，评说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风生水起。打开广播，锁定100.1，这是我在说话，这是施展侃历史，施展侃历史，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每天晚上9点准时播出，重播时间早上4点30分，微信公众平台 K01007，欢迎您的各种建议和意见，请随时加入。